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今晚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前面我们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以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和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一个楼房中过最后的晚餐。第十四章，约翰结束在起来我们走吧这个时候，他们离开了楼房往前走，最后进入了客西马尼园。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经过圣殿的外院，很有可能他们会穿过圣殿的门，因为在逾越节时期，圣殿门整夜都开着，以方便人们进来祷告，而那些门上都雕刻着葡萄，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期望，要他们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当他们经过圣殿的门时，看到象征以色列民族的成串的葡萄时，让耶稣对他的门徒在第十五章说了这些话：我是真葡萄树。在希腊文中是读我是葡萄树，是真的。哦，你会说有什么不同呢？对我来说好像一样啊，我觉得是有点不同。整本旧约上帝用葡萄园来代表以色列民族，许多先知和诗篇也是如此，这是以色列民族的象征。先知以赛亚在第五章说到这个民族是葡萄园，上帝如何撒种栽种，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所以他就任凭葡萄园荒凉，让荆棘生长，无人居住。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让法利赛人很清楚地知道是针对他们说的。他说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当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赶他们走，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也被打，甚至用石头打死一些。最后主人说，我要打发我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看哪，这是承受产业的，让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耶稣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当然，他会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别人。依照这个背景，我们看到象征葡萄园的以色列民族是失败了。那时的宗教领袖就是园户，他们照顾葡萄园。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说，看哪，他会威胁我们的地位，我们最好除掉他，所以他们真的将他杀死了。主将会如何处置他们呢？他会拿回葡萄园，另外租给别人。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你是那被交托看管葡萄园的人，或是你是上帝的葡萄园。上帝的真葡萄园是为上帝结出果子的人。以色列民族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上帝的心意，结出果子。上帝现在也给我们这个特权，教会可以是上帝的葡萄园，为上帝结出果子。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就是那直接管理葡萄园的人，他不再受制于祭司或宗教领袖的权威，他将他们的权威拿走，他自己就是照顾看管葡萄园的园户。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个修剪的过程也在教会中进行，上帝将不结果子的枝子剪去，他也修理干净结果子的枝子。在以色列，许多的葡萄是生长在地上的，埃克尔山谷和临近地区生产的葡萄是品质最好的，巨大的树干处处可见，它们大约有六尺长，匍匐在地上，有一些顺着岩石突出显出来，所产生的葡萄就躺在葡萄园的泥土地上。当葡萄日渐成熟时，修剪葡萄树的人会拣选最大串的葡萄，洗干净，将泥土洗掉，让葡萄长得更完美。我告诉你，那里的葡萄真是好吃，长满了整个山谷。耶稣将这个当地人都很清楚的画面讲述出来，他们看见人们如何洗净葡萄，为让葡萄长得更好更多。凡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被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么上帝用什么来洁净教会呢？神的道。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的道洁净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啊！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上帝的话有洁净的能力。我的岳父是一个老瑞典人，他在他的圣经上写下， 这本书能避免你犯罪，罪也会拦阻你念这本书。这是真的，上帝的话有洁净的能力，能令你不犯罪。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需要连接于葡萄树，这是很重要的。耶稣在下面几句话中会强调这个关系，我们必须在他里面。他宣告，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除了住在耶稣基督里，你不能带任何有价值的果子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当审判的日子到了，就被扔在火里烧了。唯一能够长存的果子，是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结果子的观念只是我们神做事的方法，结果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树上的苹果不需要为了要成熟而挣扎奋斗努力不懈，它们就是挂在树上，时候到了就会成熟。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很自然的就会在生命中结出果子。今天教会的问题之一就是强迫人结果子，你一定要为上帝做这个做那个，你被勉强参加各样的活动，而不是经过圣灵的引导，浪费许多的精力。除非是神在背后主导，除非你住在他里面，你自己无法结果子。你不能够坐下来说，这是我今年要为神做的事，这些是我要努力的方案，还有我要达成的目标的计划。上帝所希望的果子是自然发生的，只要你住在主里面，这是自然的功能。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个情形一直在进行并且成长。当我开始接受耶稣，我被接枝到葡萄树上，成为枝子，得到养分的滋养，我的生命开始结出果子，然后他的道洁净我，让我结出更多的果子。我常住在主里面，就更多的结果子，让天父得到荣耀。这就是天父所期望的，能为他多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在我的圣经这段经文下画了一道线，因为我靠自己做了许多事都失败了。我不知道这些真理何时会真正的深入我的心中，让我明白除了耶稣以外，我什么事都不能做，连事都不能是。任何为神做的事，如果不是由圣灵指引的，都毫无价值。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要引用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靠着耶稣，我凡事都能做，离了耶稣，我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这里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否有可能表示有人不住在基督里面？如果不可能，为何耶稣要在这里提出来？他提出来就是表示有这个可能性。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枝子从树干切掉，一定会枯干。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没有根的枝子毫无用处，它不够强硬来做钉子，表层不够美丽来做任何木器。葡萄树的枝子只有一个功能，就是生产果子。如果不结果子，那就毫无用处，甚至不能做烧柴用，因为它是朽木，只能冒烟，烧不起来。葡萄树的枝子只有一个功能，就是生产果子。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唯一的功能就是为上帝结果子。如果你不能，那你就像朽木一样，毫无用处，你这个人毫无价值。耶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他说到祷告，并且给了一个很大的应许，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这个应许是给什么人呢？是给那些常在他里面，他的话也常在他们里面的人。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上帝呼召以色列民族为他结果子，他们失败了，上帝就将葡萄园给了别人。今天教会成了上帝结果子的工具， 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假如我们不能达成结果子的目的，上帝会再兴起别人来为他结果子。我相信只要我常在他里面，我就有永生的保证，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走。我对我的永生和救恩一点都没有疑虑。我不会说，上帝会救我吗？我能坚持到最后一天吗？我知道我会的，因为除了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不做别的想法。只要我藏在他里面，我就有永生的保证。但是你说，如果你没有住在他里面呢？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就像彼得一样，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些对永生没有确据的人真是太糟了，因为要我藏在他里面，我就有永生的保证。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他开始谈到果子，圣灵的结的果子是爱，这就是上帝要看到教会结出的果子，爱的表现。他不只要爱的语言，也要爱的行为，就是我们的太太要听到话语的保证，也要行动的证明。但是话语的保证如果没有行为是空洞的，但是只有行为没有话语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要你说出来，我太太说，蜜糖，你爱我吗？我说，当然我爱你，我不是供应你食物，供应你遮盖的房子，当然我是爱你的啊。他需要话语的保证，上帝需要我们用话语向他表达我们的爱，也要我们同时以行为来表现出来。上帝要求教会能更完全表现出我们对他的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有关耶稣的喜乐。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许多人把耶稣想象成一个非常忧伤痛苦的人，他们将圣经中记载耶稣哭了的经文都记录出来，从没有记载过耶稣笑了的经文。我不认为沉默就是证明，我很明确地认为耶稣经常笑，因为圣灵的果子是爱，而爱的特征就是喜乐。很可惜的，许多年来在教会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见解，如果你看来越忧伤，就越表示你越圣洁。所以有许多牧者经常脸上带着悲伤及严肃的样子，从不露出一点笑容，唯恐陷入肉体的欲念中。他们总是用阴沉的声音说，早安弟兄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令你好像被罩在一片乌云之下。但是圣经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耶稣在这里谈到他的喜乐，很有趣的是，竟然是在他将要上十字架以前。谈到他的喜乐，在希伯来书我们读到，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他说到，这种满足的喜乐，他的门徒都应该得到，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和快乐有很大的不同，世人疯狂地在追求快乐，但快乐是一种情绪上的感受，喜乐却是灵性上的经验。情绪上的感受会经常改变，人可以在一瞬间由快乐变成流泪。你可以注意到我们的情绪是如何的相似，如果我们尽情大笑，突然间我们会开始哭起来。我观察我的孙子们，他们又叫又笑，但是忽然静下来，撅起嘴唇大哭起来。你会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刚才不是快乐的吃吃笑，非常好玩，怎么马上哭了呢？因为是在情绪之中，而情绪会经常改变，并且改变得很快。所以主不允许我们快乐，因为快乐维持不久。他给我们喜乐，因为喜乐是灵性上的经验，比情感更深，是一种持久的喜乐。虽然外在的环境会突然的改变，喜乐却不会随着外在的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假如你对我说，恰，我走投无路了，我需要10,000元付账单，不然他们要没收我的房子了。我可能坐下来写了10,000元的支票给你，你高高兴兴走了，你一路笑着到银行去兑现支票。但是当他们告诉你我的账户中没有足够的钱时，你就变得非常的忧愁。你看，情绪可以马上从快乐变成悲哀，只因为外在的环境改变，喜乐却不会。所以主要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里他两次对他的门徒提到满足的喜乐，而有满足的喜乐是经由祷告的生活。能够在祷告中与天父相近，而且看到祷告蒙应允，是何等大的喜乐啊！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耶稣说，什么是他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就是一个命令而已，但是却不简单。这个爱就是上帝要我们结出的果子。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单凭你自己要结出爱的果子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与主建立关系的结果。我在他里面，他的话也在我里面，我就被他的话语洗净，我的生命就开始结果子。神的爱会从我的生命中流出，接触到在我周围的人们。这不是我努力所做得到的，而是因为我住在耶稣里面自然产生的结果，也是证明耶稣真正的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记号。我是他的门徒，我拥有他的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的爱就是这样，因为我要将为你们舍命来证明我爱你们。我也要你们如此彼此相爱，借着自我牺牲给予的愿意彼此舍命的爱。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很有趣的是，耶稣宣告这个新的关系是朋友而不是仆人，但是所有新约的作者却都是用仆人来描述他们和耶稣的关系。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叔、彼得、雅各等都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虽然耶稣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但是真正的生命是当你完全的顺服并且服侍主时才被发现。现在耶稣宣告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上帝拣选了我。上帝何时拣选了我？在以弗所书我们念到，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有趣的是，当我们在传福音时，我们强调人要选择信耶稣，实际上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列出属灵的福气时，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感谢上帝赐给这些各样属灵的福气。他把什么福气排在第一位？是上帝拣选他，实际上也应该是我们的第一顺位。因为如果上帝没有拣选我们，那么其余的福气都得不到了。但是因上帝拣选了我们，其余的福气也会跟着来了。你会因着上帝拣选人而生气吗？假如你已被拣选，当然不会生气。我因着上帝的拣选而得着福气，但是我的心思随着这个真理运行，马上我会说，等一下，如果上帝只拣选一些人，那么对某些人就不公平了。上帝应该是公正的，他如何公平地选择哪些人是得救的呢？在使徒行传我们念到，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真是让我们将压力放下，不是吗？这是上帝的工作，救恩是从主而来，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上帝在万事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应该为他来结果子。上帝用什么标准来拣选人？不要挑剔上帝的毛病，不要太快批评上帝。上帝所做的拣选是因为他的全知，以他的全知和预知来做准则。因为他的全知，我们不能想象上帝的思想。如果你知道一切事情，你如何有问题呢？你知道事情的进行，也知道结果，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这种情形。如果我们能这样，我会做不同以往的决定。假如我知道一切事，我就不用经常在弥补破洞，所做的决定永远是对的。我会事先就先做决定，傻瓜才不这么做。所以上帝知道哪些人会回应他的爱和恩典，就预定在基督里来拣选他们。我感谢上帝拣选了我。斯布珍在这个议题上做了一个有趣的谈话，感谢上帝是在我出生以前拣选了我，因为如果他以出生后的我来做选择，一定不会拣选我。我知道他是在说笑。上帝在他未出生以前拣选了他，是因为上帝已经完全知道他，并且知道他一生的结局，就如知道我们一样。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事，但他仍拣选了我们。上帝的恩典真是可贵。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别人鼓励我选择耶稣，我接受了。当我一接受，耶稣对我说，不是你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并且分派你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点令我很注意，要结出长存的果子。许多人批评我没有在信息结束时大声呼召人得救，我没有流泪请求人们出来接受耶稣基督。我只是说，你们想要得救，请穿过那个门，和牧师谈话祷告。我不做那种情绪上的表现。许多人认为我们这样做是错的。假如圣灵在人的生命中做工，他一定会回应的。我无法做任何事去激励他。我知道救恩是上帝的工作，与其一大堆人因情绪的激动而回应，让我可以在我的腰带上刻上数目，说昨晚我有20个人接受耶稣，因为我请求，不断地要求。问题就是出于请求，我想要知道一年以后有多少人还是在基督里长存的果子。有一个住在 Costa Mesa 附近的人，他的一生都在传福音做见证，但是他非常的强势作风，结果常令人厌恶。有一个早晨，我坐在一个餐馆中看到他走进来，他开始从一桌走到另一桌，大声地向人做见证。你可以看到人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你愿意和我这一起做认罪的祷告吗？为了避开他，他们说好吧。他们做了祷告，于是这人腰带上又多了一道磕痕。他会说，我今天又带领许多人信耶稣。像这种强迫人的方法，很少的果子会存留下来。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目的在许多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布道。5年后，这些考察团到四处去访问那些当年在目的布道会中绝志的人，他们发现85% 的人5年后已经不与主同行，他们仍回到世界中重操旧业，不再相信耶稣基督了。如果你念过目的的讲道，或者知道他服侍的方式，他经常是以令人流泪的故事作为他讯息的结束。他会讲到一个将要死去的小男孩被父亲抱在怀里，小男孩临终的话是，爸爸，我会在天堂看到你吗？是的，孩子，你会在天堂看到我。然后小孩就带着笑容死了。每一个做父亲的心都被摸着了。我要在天堂与我的孩子在一起，所以到前面来吧，如果你要在天堂与你的孩子在一起。他们的情感被挑动了，但是扎得不深，不是能长存的果子。相反的， Dr. Finney 借着上帝的话语做了强有力的传道。他成为传道人以前是个律师，他能将圣经非常逻辑和有条理地讲述出来。成千的人在 Finney 的奉信会中接受耶稣。5年后， 85% 的人仍然在耶稣基督里。他们的信心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决定或一时的冲动，而是建立于上帝的话语。这样的果子就能长存。我相信上帝案例目的，我也相信上帝案例 Finney。 上帝让目的传福音给那些 Finney 传不到的人，而 Finney 传福音给那些 Moody 传不到的人。当然， Finney、 Dwight、 Moody 是上帝给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上帝用不同的人和工具来传福音给不同的人。我希望我不只是会结果子，还希望我所结的果子都是长存的果子。所以我不在乎果子的数量，而是在乎果子的品质。这是为何我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查考神的话，借着神的话将我们洗干净，因此结出许多的果子，也让这些果子能长存。耶稣接着说了相当有趣的一段话，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现在他又回到祷告的主题，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我确实相信祷告应该要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了这个模式，在14章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子的荣耀。再次他又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段话有个大问题，你必须特别注意，他没有说天父将赐给你们，而是说天父可能赐给你们。这表示天父从开始就要赐给我们，但祷告开了这个门，将他从开始就要赐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们。许多人以为祷告只是一段报告时间，要告诉上帝我所有的困难。可能上帝还不知道我已经处理这些困难太久了，我要提出解决的办法，让上帝为我解决。对如何度过这个难关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开始祷告，上帝该这么做那么做，我只是上帝如何解决我的问题。我没有让上帝来指示我，也没有为需要来祷告，因为我已经想好如何让上帝回答我的需要，这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多少时候我失望了，因为上帝不按照我的方法来做。 于是我想，哦，上帝不听我的祷告，我已经告诉他该如何做，假如他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早就没问题了。他就是不听我的指示。有时候我因为上帝不听我的祷告而生气，但有一天早上当我起床时，我发现他已经做好了，他用我未曾想到的更好的方法处理了，真是聪明。他真正的回答了我的祷告，只是他没有按照我的方法。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祷告时要看到问题的核心，把问题摆在他的面前，对上帝说，主啊，我知道你比我聪明，凭你旨意行吧。我开门让上帝按自己的旨意来为我解决。祷告是与上帝的旨意一致，让上帝凭他的旨意行。我完全不同意那些主张要详细的给上帝指示的祷告方式，不然他不知道如何回应你。有一个传道人写了一本书，书上讲到他向上帝求一部脚踏车，他祷告了许久，上帝不给。有一天他说，主啊，我要求一部脚踏车已经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给呢？上帝回答说，你从没有告诉我你要哪一种，有时速的，巡逻式的，各式各样的脚踏车。可怜的上帝居然不知道他要的是哪一种，他必须等那人来告诉他，我要时速并且有银色条纹的脚踏车。我不接受这种说法，耶稣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天父早已知道了。所以我祷告要求的东西只要是正确的，我未开口以前上帝已经要给我了。祷告是开门让上帝照自己的旨意来为我解决。上帝可能赐给你们，而不是将赐给你们。天父要祝福你，天父要回答你的祷告，他等着要为你行大事，但是他也赐你选择的能力，他不能侵犯你的选择，违背你的意志。祷告是同意上帝凭他的旨意为你做事。再一次，耶稣又讲到爱的重要，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读到许多关于遵守他的命令，这让我们对祷告有信心，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什么是他的命令呢？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这正是上帝要从他的葡萄园所寻找的果子。爱从上帝进入我们，再出去到彼此的生命中。今天晚上，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爱，将我们的心连接起来，让我们可以有那种牺牲、了解和原谅的爱来彼此接待。让上帝将我们心中对主内兄弟所怀的苦毒、怨恨或恶意都除去，使我们能够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像他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愿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从我们生活中涌出。接着耶稣告诉他们将会在世界中面对的问题，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像是个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他从没有定居，成为这个世界的公民，是个外星人。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不要感到惊讶。他们恨你是因为你爱耶稣，因为你和他的关系，他们恨你们以先已经先恨耶稣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被教导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被教导不要爱世界，但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世界不会爱我们。你们若属世界或属于他们的系统，他们会爱你，因为他们必爱属自己的。但是你们不属世界，这是很严肃的事，足以令我们每一个人要审查世界对我们的态度。人们称赞我们是大好人，拍我的背说我做得真好，如果是这样，那我要躲到衣橱中忏悔，并且要求上帝原谅我。因为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你不能大过主人，他们恨他也会恨你，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假如你被世界迫害或取笑，必须知道这些遭遇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我爱大学时期认识的一个最讨厌的人，称他是个有个性，其实是一种恭维。他说话大声，受歌剧的训练，声音的洪亮可以媲美卡罗素。我经常搭电车回家，有几次会和他搭同一班车。当他从背后看到我时，会以那种唱歌剧的声音大声说：“赞美主弟兄。”所有的人都会转头看他是对谁说话，包括我自己。但是好像全车的人都知道他是针对我，他甚至扰乱课堂。当人家说个笑话，众人都笑时，他是一声吐气，真是大声。有一天我在 Bolden 念了一段经文给他听，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当他走开时说：“感谢主，我被迫害。”我知道这是不起作用的，但我不是为公义或主的缘故来迫害他，只是因为他真是个令人厌烦的人。像这一类因讨人厌而得到了迫害，并没有什么奖赏的。但是如果你真是为基督的缘故在受苦，你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也会与他一同作王。耶稣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每个人要为他自己所知道的负起责任，而不需要为他所不知道的负责任。当上帝审判人时，是根据他所得到的知识，知道多少就负多少责任。圣经说，那些从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比听过又离去的人还好。那么你会说：“好啊，这样我最好我不要听到福音，已经太迟了。”你要为听到的负起责任。耶稣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当中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是对那些反对上帝给他们的光的人的控诉，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你分析这些恨耶稣的人实在是无缘无故的，但有趣的是，却有许多人是毫无道理的恨恶耶稣。这些人可以天南地北的和你聊天，但说到耶稣就毫无理性了。他们言论激烈，甚至使用暴力，正常人却充满了恨。你问他们为何这么恨耶稣，他们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原因，他们不知道，但是恨就在里面。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你注意到耶稣在这最后教导他的门徒的话语中，经常将父、子、圣灵的关系连接起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这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你看，父、子、圣灵，他们是连接在一起。圣灵是经由耶稣的要求父，而由父差派下来为耶稣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耶稣对他的门徒宣告说，他们和圣灵都要为他做见证。到底有多少人跟随他做门徒，我们不知道。除了那十二个门徒外，还有许多人跟随他。日后当彼得站在门徒中间说，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是要取代犹大的位置。犹大已经犯罪归到自己的地方，我们这委员会要撤换他。我们需要一个从起初就与我们同在，他能见证这些事情和主的复活，来取代犹大做使徒的位置。有趣的是，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从起初就与耶稣同在。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福音是工作的开始。下星期我们要查16和17章，在这星期中特别默想第17章的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常做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不是主的祷告，这是一个让信徒做模范式的祷告，被称为主祷文。实际上这里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才真是主祷文，这是他向父祷告。我建议你在这星期中特别默想第17章主耶稣的祷告，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而是做一个行道的人，因为我们欺骗自己，让上帝帮助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要彼此相爱，因他爱我们，甚至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住在主里面，愿更多时间来读神的话语，较少的时间花在电视机或其他属肉体的娱乐上，与他同在，向他学习，接受他，在他里面成长。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洁净我们，而让我们能结出果子。 父的名因我们得荣耀。愿神祝福你们，愿神在这星期中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将他的爱在你们身上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